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
各位听众，今天又是星期一，欢迎大家跟我大星度过今后这两个小时的夜猫子的家的时间。我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个老朋友，这个我先从我自己说吧。话说这1985年啊，我从美国上学回北京，那个年代年轻人啊，20多岁年轻人都是基本上英文说的不好。那呢，我呢不是为了吹捧我自己，因为我要像这武侠片似的，你在一开始，你先介绍一特能打的一个人，然后再把这个正主角介绍出来，用主角一下把这特能打人给灭了。这为了这个原因哈，我今天给大家先说说我自己。我回到北京，我中文当然没问题，我英文也能说得很利落哈。那时候大家都有人疯传说，哎呀，就不是我自己了，跟你我这个关键要介绍这个主角，但是哎。就在1985年的有一个 dreadful day， 就一个很这个让我很这个生气的一天吧。我在那个著名的北京饭店的那个大堂里认识了一位朋友，这个朋友是我今天的老朋友。他呢是在肖申克，上礼拜我跟大家说过，在这个肖申克的救赎里面演典狱长，就是张国立导演的这个话剧哈，现在因为他们一些可能各种各样原因吧，他们暂缓了，所以我今天很幸运能够把他请来。除了这个典狱长之外，他还在姜文导演的这个《邪不压正》里演亨德勒医生，老医生，就是那个彭于晏的爸爸。这人的名字刚才我说是老朋友，他叫 Ethan， 他是我的 old friend 是吧？他的名字叫 Andy Friend， 也是这个 Andy 朋友。安迪，这个安大叔，你跟我洛杉矶的这些听众朋友们说声 hello。我得在他说话之前啊，我得说啊，这位爷啊，他是一个金发碧眼的白人，但是他在《肖申克的这个典狱》《肖申克救赎》里头，他的这个表演是一等一的，而且他的中文是一等一加一的。OK， Andy， 你 you're on。
有一等一加一，我还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儿。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 Andy， 来自北京，从遥远的北京跟你们上在线上聊天。
对， Andy 呢是这样哈，我知道啊，你我可以替你介绍你自己，但是我想想还是你自己，我估计可能1001次哈，或者10001次给大家介绍你是怎么能够就把中文说的这么好。你家里是怎么就在，你是哪儿生的，然后对你刚才说你北京生的，你怎么就在中文讲这么好
啊。好，那长话短说，我不用讲太长。首先我是最近常跟朋友们说呀，或者有人夸我的汉语，我就说您不要夸我，因为我是生在北京，中文汉语是我的第一语言，所以呢你不应该夸我，你应该夸像什么大山呀，比如说我爱人，他是在中国居住了30多年，他10几岁来的中国，所以他们是后学的汉语，说的特别好，所以他们应当夸他们。我呢不该夸。Anyway， 我的父母是60年代来到中国，我爸爸是50年代末，他是个美国的左派这个文学家、写作作者，然后教书之类的，然后就是 got in trouble， 跟这个麦卡锡，当时就是他们通缉这些左派的时候，他是当时出事了，后来呢就逃离了美国，然后去了非洲，在那里教学做教育，后来到了欧洲，好像是有一次开大会，有个中国的代表团就跟他说，那您可以到中国来啊，帮助我们的建设等等。他就是62年接受中国的邀，受中国的邀请啊，就来到北京，开始在这儿工作。我妈妈是1964年来的中国，她呢是个汉学家，是意大利人，是在意大利学的汉语。然后她当时是做文学翻译嘛，就是老舍、鲁迅这些作家的文学作品都是她翻译成意大利语。来到中国以后遇到了我爸，然后他们俩就是恋爱结婚，后来我和我妹妹都是66、67年生在北京，我就在这儿长大的，从这个托儿所到小学到中学到高中到后来进中央美术学院，我基本上我整个教育都是在中国度过的。后来 就这么多，就是我的汉语为什么这么好，就是因为我是从小在中国长大，我是88年离开的中国。
然后到美国的小地方旧金山，就我们现在我这播音这个地方，不，你先到旧金山，后来又到了洛杉矶住，对吧？
对，我是先去的旧金山，因为我家庭就我有个姐姐哥哥，他们都是加州，就是湾区北边的山里面，就是圣诺曼康蒂那一带的人，所以我基本上把旧金山当为家，后来是到了洛杉矶，因为做电影啊，搞电影之类的，就是在好莱坞工作了十几年。
对，咱们进好莱坞之前呢，再接着往回倒吧一下，就是说，你上小学，倒吧几年，你上小学的时候啊，你上幼儿园的时候，你哥我那时候坐，现在叫332路公共汽车，当年叫32路公共汽车，路过友谊宾馆，就会看见一个黄头发，那时候你头发还特别颜色特别浅。一个小男孩就在那门口跟那个门卫也好，跟反正就调皮。那个时候呢，全中就是北京，就中国就不说了，北京都很少有外国人，更何况那么小的外国孩子。所以车上的这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看到你就会说：“咦，外国小孩。”
对对对，是我成长的那个时代，就是文革呀、啊、什么，就是确实在北京，外国人加起来也就那么几千人，但是我说是从就是郊区这个使馆区拉亚非拉所有外国人加起来，我们那一代就是在这个。在西边，在海淀区，就是父母都是教学，比如在周边的这些大学教课的呀，或者是在外文局做文教，做出版工作呀，或者广播电台做广播什么，这些人加起来也就100多人，所以小孩就更少了。我们那波小孩也都是亚非拉，就是很少像我这样黄毛的，就我跟我妹，还有那么一两个。
小松，跟那谁那个。对，反正就那几个人和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鲍尔亚那叫什么来着？
对，小松、
小
红，
对，然后还有那个谁，那个叫著名的那个在后来在广电部还当过红卫兵的那个叫什么李敦白的儿子，
李敦白，对，李敦白家，对，那个是另外一个故事。李敦白来的早，实际上我简单说是有两波，外国专家，就外国人在中国五六十年代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专家吧，只有两波。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就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专家来到中国，就是做反正科学这方面比较少，主要当时还是为了中国这个宣传机构吧，这个杂志、报社、广播电台，修改稿子呀，做播音呀，像这样的。所以早期我说这两波人啊，早期的。是二战时期来的，最有名的可能比如说是马海德、米勒大夫什么，这些就是当时真正30年代、40年代在中国，然后帮助中国就是在战争时期，
帮助军，对，帮助军，
包括写文章什么艾斯诺呀这些人。然后这一组里面有这个李敦白，你说的这个李敦白是当时在美国服兵役之后，就是到了中国，然后再从上海就去了延安，然后在延安开始当翻译啊什么这些。他就很早进入了这个中国的这个跟中央这些人很近，然后帮他们做这个写信啊、修改稿子呀、啊、做翻译啊之类的。后来就是解放后，差不多就是50年代末60年代又有一批。外国专家来到中国，就是像我父母这一批，他们是解放后来的，你知道吧？就这两批人。
这个你说的马海德呢，我是拍，那这些人你都认识啊，但是我呢是拍那个那时候八一厂有个电视叫《白求恩》，马海德算是顾问，那时候还活着。在那个
你见过
的，对，西直门火车站那儿，那是拍夜戏的时候，他那儿去算是顾问吧。然后我见过他，然后呢，我没见过你父亲，但是
像一位老人，
非常自强。马海德，对，他太太是中国人是吧？对， 然后
对对对，马海德是后来，就他对中国确实贡献很大，就像什么 polio 啊，这些就是那个小儿麻痹，很多很多病都是他帮助中国这个治的，就是非贡献非常大。
嗯，对。你
包括那个叫 leprosy 叫什么
？leprosy 叫麻风病，麻风病。马海德帮治过麻风病啊。
对对对，他就中国麻风病就是他。话他最后是给不能说治好的吧，但就是大量
预防啦、啊，等等，
派医生，派对预防队。
哇、wow, yeah. ，你父亲呢是 Joseph Barr， 就是我呢没见过面。
Joseph Barr
啊，对，但是呢有时候打电话，那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 BB 机，那就非得打电话，只能让总机转到安迪家里头。有时候安迪不在家也找不着人，但是接电话有人就会说啊，有人就会说这个啊，叫什么乔的酒吧，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爸爸爱说这个。
乔的酒吧，对，我爸爸接电话叫 Joseph Barr。
Joseph Barr
对，那个我昨天还在说，那个年代真的我们
对，
你要找人真的就是你得打电话，然后打到传达室，
对，
打到传达室然后说哎找张大庆，然后人家就到院里面火上
啊
张大庆，然后打电话的人你就在等着，你就等好几分钟，最后听了一句远处脚步声慢慢过来，哎怎么着、啊、要不就不打，等半天，然后就说没人不在。那个年代，你没人就是没人。
对，没有也对、我们我那您呢？对不起，那你一个呢？你们家里是有电话的，二一个的可能你到你上学的时候，学校宿舍里楼道里可能有电话。我小的时候，对不起，没有哪有电话，骑自行车去到门口喊，还没人啊、妈说不在啊，那就不在就是不在。OK， 本来呢，我今天这个是要跟安迪聊的是。话剧电影，但是呢这个我反正我们是这么多年没聊了，一聊天就我 by the way, Andy, 我这个节目有一个副标题就叫 by the way, 换句话说你要说到哪儿 go ahead, 没有关系，然后呢我呢得跟听众说一声我是北京人 Andy, 但是因为我在播音，所以我讲话得low 着一点，就不能太像北京话，所以安迪如果他再说嗨了之后，您要是听不懂，因为我有些听众朋友是台湾人啊，您就让我这中国人给他当个翻译，没有问题啊，您要是有听不懂的，我会给大家翻译。那就这样，我呢得讲话，我这个到了这个广告时间，我得卖帮着这个各位这个商家卖些龙虾等等的，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我现在的访谈嘉宾是我的老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哈哈哈哈，就是
中国
老朋友安大叔、安大叔，
从北京给你们直接
对话，对，向大家对话，大家千万不要走开。
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我今天的嘉宾是老朋友安大叔安迪。这个哎，我跟你说安迪，我刚才刚说这个 by the way 啊，我现在要 by the way 一下，因为我怕忘了，我出来之前我在看这个邪不压正的电影，首先电影拍的挺好，很荒诞，但是呢很好，然后二一个呢就是我想问你的就是一个 really is by the way 的问题，你可能不在场当时拍摄的时候，就是我看这个到最后姜文是头朝下被吊着，让彭于晏、让人家拔牙等等的，那姜导是真的头朝下吊着来的拍的，应该是。
有对啊，他那些镜头就是都他们就是有一个弄了一个就是体操，有的体操运动员或者有的时候会用那个链，就是很快
啊
把你周过来，然后再马上可以给你倒回来
哦，
所以那个
哇，
但是对、是吊着，
但不对，你再快能倒回来，那一条要拍说从这个准备到拍这那的，那倒挂个一分钟两分钟也是常事，那个倒挂拍戏是。不可能演好的，但是我看他演非常好。Anyway,
是
yeah,
他挺入戏的。
他是对，你们能看出来他是真是投入，而且这个 我现在是往前说了，对，我就既然说到这儿，就说，我觉得你在跟姜文拍戏的时候拍的演的非常非常好，嗯，这个兄弟佩服呀。Anyway， 好，接着往这个刚才说啊，你是这个在友谊宾馆，在小学，你是在哪儿？人大附在什么附中？
友谊宾馆旁边叫西义小学，西义小学是主要是就普通员工，就友谊宾馆员工啊，周边的这个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可能两百学生，就是一个普通小学，旁边一个猪场，然后再出去就是麦地，然后再往西就到了河边，然后再往前走半个小时就到颐和园了。
Wow，
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西边就什么都没有，就是这真的就很荒的，就反正就都是麦田，都是农场农村，你知道吧。
从
海淀再往西，
我问
你有印象，你不是
我是我们家是，我知道西义中学西义小学都有。我要问你的，这我从来没问过你，因为以前我不关注这些事儿，现在更关注，就是你记不记得你第一天或者第一个学期第一个上小学的时候是个什么情形？
我记得呀，我记得考试，然后对我妈带着我去那个学校，然后好像是学校旁边的一个什么，像有个室内篮球场一样，然后摆了一堆桌子，然后这个老师们就在那面试嘛，所有这些五六岁小孩就要上一年级的小孩来，然后面试说，对，然后就接第一次见面，然后上学，对。我反正一年级我你知道现在住在北京有一个挺逗的，就是我时不时就每年啊有几次还会见到我
同学
托儿所那时候的好朋友，对、
啊、
有几个朋友，对，就是真的最小我们认识时间最长的就是像有几个小孩，什么任民啊张茂奇啊，有几个朋友啊真的是从托儿所小学那时候就认识，
这都是友谊宾馆职工的孩子还是说，
对，或者周边像那个农科院，或者这个，
啊、对，
也有一些这个院校，就比如人大附中，就人大这个外面的，也有的老师可能住在人大外面，他们小孩可能上学方便，就在西小学上的，不是在人大里面还是怎么着？但是对。
我要问的呢是，一般人都会问的问题。我先说我儿子啊，by the way， 我儿子到北京去，他要去攀岩 rock climbing， 他就没有在北京跟叔叔阿姨报到，但是他已经回学校了，回美国了。
对，你上回说他要来，然后
对，我说你记得跟安大叔见面啊，然后这个什么，但是呢，he really had fun， 他第一次见面觉得有特了不起。Anyway， 我要问的就是啊。我先说我儿子说他在北京的时候他还不是像你一样就是白人，他是一半的白人，但是他住在一个胡同里头，他自己想住在胡同里头，他就说他一出胡同就会遭到所有的街坊邻居的这个注目礼啊，这个注视，他
目视
他就觉得特别的受不了。那你像说你小时候北京只有几千个
中国，我给你反过来说吧，我刚刚我去美国的时候，就是我搬到美国住的时候，就是相反。有人问我说啊，你去美国什么感觉？我说啊，我觉得有一种，我说自由不是说 freedom 那种自由感，但是确实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没有人看你。你站在街边，你比如 San Francisco 街头，你脱光了，人家也不会理你，
人家不会理你。
但是反过来，我从生下来，我每天都是有人在盯着我，就是不是说有恶意，但是呢，总是有人，你周围环视一下吧，反正总是有人在看着你，就是你没有说你不能干坏事，或者说你反正干坏事，人家那脸眼睛是亮的，肯定能看到你。就说到这儿也是一个 by the way， 就是有人也问我说、啊、那你觉得你是不是中国人啊什么这些，但是我有一个回答方式也是沿着这条思路，就是我从小长大不是我父母告诉我你跟他们不一样 you are not the same 什么，就是从来没有这，从我懂事儿的时候就有每天在指着我说，哎，小老外
小外国人，
哎，小美国佬，哎，你这个小外国小孩怎么着，就是从小我就是我周边的所有的中国人告诉我你跟我们不一样，
哇，
这样 不是我父母跟我说，你知道，不是我父母从来没有跟我讲过你跟他们不同。
但是
每一位就中国朋友，包括我非常好的中国朋友，你不在内，但是我又包括我真正
美院的
朋友，有的时候聊深了，然后终于可比如说有什么那个聊不通的或者有矛盾的，最终拍一下桌子说，你看，最终你还是
老外，
是个老外，你不懂。这个我是永远克服不了的。
我相信哈，因为我对你了解，还真不是因为你老外，而是因为这就是因为，他没辙了，他会这么说。但是那是他们的事儿，
我觉得也是。
对，那你，我也隐约记得你，或者是你，自己也烦过我。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啊，by the way， 我跟安迪，我们俩是，这说话是39年，我天哪，39年以前，1986年，我们俩在上海拍过电影，一起那个斯皮尔伯格导演的那个叫什么《太阳帝国》。太阳帝国，40年了，快。
我的那个抖音账号里面有一个小视频，
我看了，就你重回上海那个，
对，就重游上海那么一个就地重游，带着大家把上海那个，我们当时拍这个《太阳帝国》的那些场景都重新再参观了一遍，大家讲，
对，我看了，非常
机位在哪儿什么，
对，我跟你说啊，安迪，我这个电台的政策呢是，不能够给人家做宣传，但是你的这个节目，我是要给你做宣传，所以我要让我的听众了解你的这个安大叔的这些短视频，我看的，我今天早上，我其实也因为今天咱俩要聊天，我就看了几个什么吃找面啦，这个我都特棒。所以呢，如果我的听众要想在网上，就在微信上，或者在微信上吧，最好要想找你的这些短视频，怎么找法？这怎么搜索？
我的抖音是安迪，就中文安迪，但是地是土地的地
，OK，
平安的安，土地的地
，OK，
安迪 in Chinese， 然后安迪英文。Andy，
哦，就是安迪中文，平安天安门的安，DM 的 D。
对，我那微信 channel 上也是这个。我上周后来改名了，我原来叫真阳算
啊。
我原来名字叫真阳算。
真阳算。
后来哥们推荐有一次我们在那说聊什么怎么着，说到中阳算，他说你不是中阳算，你是真阳算。
真阳算。
The real， 然后我就还在想，就是哎，这个怎么解释给？
洋蒜不可能懂，对，
真正 a real
foreign garlic， foreign garlic，
漂洋过海过来的真正的外国大蒜。
anyway， OK， so once again， 然后再说一遍，就是
安迪，
天安门的安 ，DM 的 D， 后面加一个英文的安迪，就是 A N D Y， 是吧？就是安迪这两个字，大家上网上。我建议大家啊，我是反着这个1300的政策，我相信台里绝对不会在乎这个事儿，一定要去看，因为这是一个在文化上啊，在好多娱乐上啊，好多这些信息都从安迪大叔，叫安大叔的这个账号里头有。OK， 我再进行广告，大家不要走开。
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刚才尚文书跟安迪聊到啊，他小时候在友谊宾馆住，然后上了西义小学。那我呢，就你刚才就等于回答了我的问题了，因为我是觉得啊，一个像你这样一个白人孩子哈、啊。第一天上小学一定有很多人各种各样的这个冷眼或者另眼啊等等，但是呢，实际上你说呢，我也想起来了，你小时候你3岁这一懂事儿，就在这个就在友谊宾馆里头上上下下人都这么看你，所以上了西义小学也没有说哦这天啊同学就对你有什么样的启示也好，是另眼相看也好，是吧？所以你都是习惯的。
对，因为我是上了托儿所，所以就是他幼儿园就4岁3岁就开始上幼儿园，我父母都工作嘛，所以每天就是从友谊宾馆走出去，几个小孩一块就走到学校，所以上小学第一天跟就是一个过渡。 就过渡到小学了，然后后来到中这考人大附中那时候，我就有点着急说会不会让我进呢，我这学习这么差，然后哎还真考了，就是中学第一天开学的时候要到那个校门口去看那个贴着那个
榜
名单嘛，就是对这个榜名单，然后看找哎有我的，我就进了。然后后来是每一年都如此，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就学习确实太差，我因为有就挺严重的多动症什么，所以学习对我来说，尤其是就是坐下写字什么算数特别困难，我就每年我是应该蹲班，你知道吧，都肯定都是考试不及格，但是然后每年就是到开学的时候都是到校门口
提尿胆的，
哎呀今年提心吊胆的看，哦哎还有给又升班了。
我记得你是有一次跟我说过啊，就好像就是咱们在上海拍戏，你说你的老师就老那个特别痛心疾首的说：“哎呀，安迪啊，你就学写字啊，写你不写字，你会将来会后悔的，是不是？”
将来会后悔，我确实后悔。我因为汉字确实因为小的时候就是死活学不能写，我就觉得哎呀就不学，然后。所以汉字水平还是比较差，但是现在幸亏有这个有电脑可以打字什么，这个都不是问题。而且我呢，因为画画吧，我能写书法，但经常我不知道我这写的是什么字儿。
嗯，
你说有的时候我还会，比如说画完一张画以后吧，写特别潦草、特别帅的书法，但是这字儿没有一个是个字真字儿，你知道吗？老师们在那眯着眼睛看半天，
这是什么呀？
这不是胡搅蛮缠吗？笔法不错，但是
但我看你这个安大叔这些小节目上，就是那个上面那个 superimpose 那些 character， 那我认出来是你的笔记，那个写的还挺好
啊。我自己写的啊，谢谢。对，我写字还行，因为毕竟就是我
学美术，
画画，对我画画，所以我这个书法什么的也学过，也练过。对，我是哎呀，我这前几年我疫情最后一年，我是找到了我当年就老催着我写字画画的那个老的那个老师，中央美院那个老教授，叫姚志华，他我终于找到他了，老先生已经快90了，
wow.
然后我去见他，他就特我他。就反正挺感动的一事儿，就是我拿出我的 iPad， 我就给他看我在好莱坞画的这些电影的这个插图啊，什么史密斯夫妇，
哇！
然后我画的这些画之类的，还有什么末代皇帝画的那些大字那个海报之类的，给他看以后啊，他特感动，看了半天很非常安静，然后最后转过来说：“你，我能说你是我所有教出来的学生画的最好的。”你那些年你不上课，但我不知道你怎么最终我教你这些东西都渗透进去，
都学会了，
都用到了，特别感动。那个老先生跟我说，我也特感动，说这没白学。哎呀，在中央美院那些年，因为那时候正好这个中国这个摇滚刚刚开始，然后实际上
崔健啊，
很多时间精力都放在组织乐队啊，玩搞音乐啊，什么到哪个学校，比如说什么北大呀，那些学校地下室，然后办那种小摇滚演出之类的，所以就。基本上没上课，你知道吗？就画画，除了出去写生，然后有的时候被老师抓住了，那就去画画，去临摹，去学，但是还是渗透学了，所以挺有意思的。我爱人他儿子，就不是我生的啊，我这是后婚，就是我爱人他的儿子也小孩啊，也有这么。小的时候也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那个老师发现呀，他那个 Montessori 学校那个老师发现说，他你这孩子他很聪明，学但是学习的有障碍，但是他的学习方式就是必须要动。他在教室，我这个老师就后来就说，我就放他，就让他随便自己玩。他呢是听着你在讲课，但是呢他就是一边在做，一边在玩 Lego 或者一边在画画，一边在怎么着，一边听课。他不能坐住了。
Wow.
那个就老老实实，然后手背在后面，然后看着你那样学，他学不到。
这个特别。
你给他，你给他运动的那个空间吧，他就一边运动一边学，就是从有点像那个，可能小的时候随着这个大人去打猎的那种人，就你必须在一边走一边动的过程中学。
这个非常有意思，因为这个，我相信现代的教育啊，已经涉猎到这一部分了。但我们小时候绝对没有，你就得乖乖的坐那儿，手背后不，反正至少哎，你就得
对。
但是
我小的时候从托儿所到小学那时候，每就经常是谁坐直了手背手
谁是好学生
了，坐好了，下课的时候你才能出去，你坐不好坐不直那你不能出去，
接着坐，
永远是最后一个出去玩的。
哇，
就你越让我坐着，我就越在那憋着，怎么就开始就哆嗦
受不了。对，因为就我不知道别的啊，我呢是如果要想一个什么电影也好，什么事情啊，很正式很严肃的事情啊，我开车的时候我是能够想得非常清晰的。有的人正相反，说一开车他就脑子一片乱，他就什么都想不出来。所以人跟人太不一样了，那个小孩子的话就更不一样，对吧？你什么怎么样？这是一个完全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今天咱们 by the way 到哪儿就是哪儿啊，这个
就 by the way 到哪儿就是
by the way 到哪儿就是哪儿，对，因为本来 anyway I'm happy okay I don't know about you， 这个我这个节目呀，我老要特别照顾我的一些特别是年纪大了来美国的听众，所以呢我尽量不说英文啊，如果说英文我要给它翻译出来。所以呢我看你是没有这个毛病的人，就有很多人
基本上
没有。anyway， 如果有的话我们互相帮着翻译就是。OK， 那既然。
哎，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回美国了。
还真是哈。
我现在就。
Yeah，
对，我有快10年没回美国了。
你要是。你要是回来的话，这个。我请到这个直播间里来，咱们跟听众见面。by the way， 再一个 by the way， 这又憋不住，本来想言归正传呢，但是呢，这个安大叔啊，他在洛杉矶住的时候，就在我们家现在住的地方。Sergeant Court， 哎，对，
我们原来住一个山头，
对，如果不是你的话，我可能还不到那山头上来的。这个山头呢，据传说是 Amy McPherson 一个100年以前的一个1944年过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女的基督教的牧师，她盖那个她那在那边做 meditation， 你有听说过Amy McPherson 这个名字吗？
没有，我只听说就是二战的时候，他是一个他当成那个雷达站，因为他不是那个这那个居高临下看到整个，能看到整个那个洛杉矶这个 valley。
对，OK， 然后这我倒不知道。
然后说那些就你住的这些楼原来是军用的那个宿舍。
它
是雷达站的那个炮兵和雷达站的那个宿舍。
对，因为日本人一炸完珍珠港以后，美国人就慌了，就认为这个日本人很有可能会攻击美国大陆本土，然后呢，这个洛杉矶这个地方，当然在美国最西，对，所以他就这个在军事上就非常紧张过一阵子。anyway， 这个 by the way 就太远了。好，那接着回来说你哈，既然说到你小学、中学都没好好念书，您这个老人家是怎么就？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
哦，说这个是我是从小爱画画，就是那种趴在桌子上一边画画一边自己还出各种声音做声效。
啊，对，打仗的，
打仗的声音什么这些。后来是因为是我妈妈，她是汉学家嘛，然后在文革之后，他原来最早是做翻译，后来呢就对中国画、中国这个水墨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后开始认识中国这些画家，给中国的这个，当时给这个中国有一些平反的，还有一些就是在当时在文革后，出来开始教学，像什么黄胄啊，这很多这些画家，他们
都是朋友，
替他们写文章， 替他们，对，就是替他们把他们的美术，把他们的作品介绍到国外。我母亲主要就是，她主要是跟西方的这个收藏家和博物馆和美术史学家给他们说清一点，就是中国美术不只是你们所看到的这些革命海报，不只是这种 socialist 叫做 socialist realism 社会
主义现实主义，社会现实主义，对
现实主义，除是这种，这些传统画家、水墨画家还仍然在创作，所以他把李可染、李苦禅、什么黄胄这些画家、黄永玉这些画家介绍到西方，所以这些画家呢，当时呢也都来过我家做客呀，或者我们去他们去到他们去看，我从小就看着这些画。家画画，
嗯，
比如黄永玉，我是很多次去他的这个工作室，
看了，哇，
特别，哎呀，我真的就是他对给我印象特别深，所以从那儿我就对，反正对画画有兴趣。后来就是到了高中，快毕业的时候，我妈妈就说：“那你干脆你就上中央美术学院吧，什么这个，我们就随着这么一个劲儿就去了中央美院。
”OK， 所以本来你是有基础的哈，
对，有稍稍有基础。实际上我说实话，我当时进了中央美院那一年啊，只全国只收了五名，国画系只收了五名学生，所以你想他们画画的水平有多高，你知道吧？就是对他们的素描水平，他们整个就是构图画的什么线描什么水平特别高。我去了以后吧，还就是因为我画画画的不是特别好，还没有不到他们的水平，学校呢就说那你先去这个有一个叫敦煌进修班。这个进修班，这个就很有意思。我待会跟你讲，把这事讲完。就是我，这个敦煌进修班，当时是一批从西北啊，
对，
找来的这招来的一批会画画的小孩，然后训练他们在中央美院啊学画画，他们是学了两年，从临摹到修复，学了这些东西以后呢，回到敦煌，到敦煌的那个敦煌研究院，在那里工作。如今敦煌研究院的最重要的这些学者呀，这些就临摹啊什么这些。就是我当年的这帮同学，
哇，
你知道吧？然后对，最近在北京还开在那个咱们老就是莫斯科餐厅旁边那个就是北京那展览馆，展览馆，那个老的北京展览馆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敦煌展。他们是把敦煌那个莫高窟的那些窟都一比一扫描之后，用宣纸打印，然后贴在墙上，把就是完全复制一个窟一个窟的复制出来，那个效果特别好。对啊，对，所以就都是这帮人，然后他们也同时也在就
美院，
修复这个，所以那一年我是进了中央美院吧，我是被派到旁边的这个美院附中，跟敦煌进修班去训练，去学习那个素描之类的，因为我的水平完全达不到这个他们全国招来的这个最好的这五名。那是第一年，后来就是开始学国画啊，开始去外出什么写生临摹，学这个。
但是你到最后，你的这个90岁，这个你说温老师还是什么老师？他还说你教这些学生，他认为你是学的最好的。这个尿窝我也非常非常感动。
对，我特别感动。我也挺奇怪的，因为还就是还有一位老师是这个李燕，李燕老师是李苦禅的儿子。
哇！
李燕老师现在是
80多了，
八十了。
嗯。
他前一段时间就是他2年前吧，他的女儿给我打电话说我爸找你，那个我跟他家人也挺熟的，就是因为多年来就我母亲最早也就给李苦禅他们写过这个文章啊，然后他们在就是在北戴河度假的时候也就跟他们在家在这个在海边之类的，所以就认识。他就这女儿这个李燕的女儿在打电话来说，我爸爸找你，他招你去那个国画院。我说招什么？他说国画院，他办了一个反正挺高级的一个什么班，然后在那儿讲课，他要你去听课。我说，然后我就特别尴尬，我说那一般的来说都是学生拜老师啊，怎么是老师点名要你学生去的？然后我就有点尴尬，我说包括我现在在演电影，在做这些，我特忙。我真的特有点紧张，我也不能拒绝吧，人家老先生画画的说去让你去上课，你不能
不去
好嘞。 后来那个我就说我看看我时间安排什么什么，然后就没声了。过了两天，那个他又打电话来说，哎，你有没有中国的那个你的身份证是什么呀？我说我法国护照，美国护照。
嗯，
他说哦，那就
算了。
国画院不收外籍学生。我说啊。我当时我就有点生气，我说不就是水墨一张纸，就是书书画印，就这堆东西，怎么还不让外国人学这？
国家机密了，
这
吧？
这国家机密，这理哪来的？就但是呢，我是逃掉了，但是我逃掉去上课。但是我后来问他说让我去上课，是因为他说那你那个我爸说想让你去上课，因为他觉得你的那个思路比较开阔，然后呢就跟你在上课的时候聊啊，就是可能聊到那个东西八凑的那个什么事儿都能聊到，而且我跟他父亲画过几次国画啊，我直接就是我记得我画了一个什么自行车铃儿，什么自行车座，就是拿那种泼墨的方法吧，完全就不画那个梅兰竹菊啊这些什么泼墨山水啊，就是把脱开就完全脱离开传统的这些东西，画的完全是新的，比如画一双那个懒汉鞋，然后那个。所以他爸就觉得这特有意思，然后就是那样画画挺有挑战的，他就觉得自己学生有的时候有点枯燥，就只坐在那儿听，我呢至少还会参与，还会跟他聊。
对，特别是国画，特别是国画啊，一来就都是要抄诗古嘛，就要抄袭古代的这些大师等等，所以我相信他有这个道理。OK， 这样啊，我再进广告，然后
芥子园画谱，
对，然后一来就是什么宋朝人要抄前朝人，前朝人。再抄明朝人要抄宋朝人，清朝人要抄明朝人等等的，
就是长江后浪追
不
长江前浪追后浪，
前浪追后浪，
后浪追前，我也不知道谁追谁了。
OK， 好，接着广告，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
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
啊，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家。这个上文书，我跟安迪讲的是中国的国画这个东西是宋朝人要模仿唐朝人，然后明朝人模仿宋朝人等等。到了安迪呢，人家就画一个这个现代的自行车铃或者是懒汉鞋。那我听上去都觉得非常之新颖，所以呢，我也有难怪你这个李老师。让你去帮，其实等于是让你去帮着当是讲课也好，是当助教也好，反正是让你去帮忙的，这意思是吧？
嗯，对，他就是想让我去跟他画画，跟他一起，对，他就觉得这个热闹点。
嗯，对。我还记得这个今天这整个就讲不到电影去了。你母亲过世以后。你手里头留了很多这些他买的或者是这些画家朋友送他的字画是吧？然后然后呢有一天你说你这个东西放在洛杉矶，那个时候是九几年的时候，你说占地方，现在谁都不会认为占地方，那时候觉得占地方，你就给我拿了一副，
你还来帮我整理过，
对，然后呢，可能是为了
一张的画，
对，然后也可能是为了这个就是感谢吧，还是怎么着？你说我这有一幅黄胄的画，你要不要？我还挑黄胄画的鸡，我说我没要。
那张鸡我知道那张鸡。
嗯，对，只能说黄胄平常画驴的嘛，平常很少画鸡。Anyway，OK，so，你在美术学院上学，咱们还是这个言归正传啊。你在美术学院上学的同时，我知道，因为咱俩认识，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那时候崔健啊，什么刘源啊，三儿啊，这两人都不在了，现在啊，都刚刚开始他们的这些摇滚的这个乐队，然后你也帮了，你跟你妹妹啊，都帮他们做了好多事情。我记得我们拍那个《太阳帝国》的时候，他们崔健他们是在上海，跟那个叫什么叫 Victor Huey 那个人拍个纪录片，
对，
这都是快40年前的事儿了。然后你一边做着这个，你接着说，你刚才要说什么？
我有前一段时间有一位老人说这个， 说八十年代那一段时间呀、啊，就是八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底末，就整个这个 decade 啊，这十年，有可能是中国这个近代几百年来可能是最开放、最有意思、最黄金灿烂的一个短短的一个时代。
哇、wow,
时期，
嗯，
没有被金钱那个腐败做，
对对，
我就是完全有苏醒，然后就是在文学这方面，就是我因为我记得当时所有的学生都在就是大量的看书啊，
嗯，
在互相交流这方面，就是那个时代就是特别，哎呀，这个是非常神奇的一个时期，
是的，
我在，所以我当时我是在中央美院，最早是结识了一帮外国留学生和从海外过来的一个美国小孩和弹吉他的，然后他们要办个乐队，我们就八二年开始组织一个小乐队，
嗯，
然后当然不是我们唯一的这么一个乐队影响了所有这帮中国的年轻人，但是确实他们有许多包括什么崔健他们就是看到这种现场演出的这种感觉。然后感受到了，就是摇滚乐跟
号召力，
观众和台上这种互动，这种 magic， 这种 energy， 这种力量，
嗯，
就是决定要，因为你像崔健和刘源，他们原来都是传统乐器，他都是乐团吹号的
，对，
他们是就是传统这个交响乐团的，
嗯，
但是决定放下，就是要开始做摇滚。因为那时候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冲击力很大的一个东西是 MTV，
嗯，
和从西方来的这些文化，像可乐呀，什么这个也什么记得那些什么喇叭裤啊，
嗯，
墨镜啊这些东西，然后就整个在生活上面就是特别就是影响特别大。然后 MTV 这个东西，咱们整个那个时代就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从电视就过渡到这个到 MTV， 然后这个 BB 机的出现，然后电话什么这些的从无到有。
嗯，
这个八十年代那一段时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
特别神奇的，
你说改。说改革开放吧，但是那个词儿实际上完全不代表当时真正的一个在文化上面的一个巨大的变化。
嗯，非常非常非常深刻，非常有道理，讲的对。
所以当时这个摇滚乐什么这就开始出现这些摇滚乐什么，它只是一部分。这因为同时在电影什么，你像九十年代初八十年代末出现那些特别经典的，到现在都是在大家都认可，就中国当时最好的一批电影，
嗯，
也是那时候那帮人就是刚刚从电影学院学出来的，
对，
八十年代末开始拍的片子呀，对呀。
你说没有市场的污染，说白了哈，没有这么多的，对，他没有现在这么禁锢等等，嗯，而且
因为那帮人就是到了九十年代就开始决定说，那好吧，我们就追求钱吧，
挣钱吧，
那个，
对对对对，
挣钱，
嗯，对
呀，变了。
OK， 我呢还得，哎，我这时间还有一分钟，我就是记得那时候，当然我这叫马格西姆是哪年开的？84年是吧？你也不记得，
嗯，
差不多，
对，很早，83、84年，
对，什么那时候皮尔卡丹，什么马格西姆，马格西姆呢，也刚才说到小红、小松。他们的母亲宋太太叫什么来着？
贵，
对，
宋怀贵
，对，他也是为这个中国的这些文艺的这叫开放吧，或者你刚才说这个不是改革开放，就文艺的这种腾飞啊，我也找不着一个好词。
文艺苏醒，
文艺苏醒，对，
文艺接轨，
对对，文艺接轨，哎，接轨这个词好，文艺接轨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吧？那我呢，
嗯，
还得有个这个叫什么两分钟的广告。你这个大家不要走开，我今天的访谈嘉宾是我的老朋友安迪安德叔。